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那我们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Thomas。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的科技和他们对生活有哪些影响。就最近我们都知道科技发展得很快，从互联网到智能手机，再到现在的 AI 和智能家电。摩尔定论说，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每两年都会翻一倍，但是最近就是这个技术发展的太快了，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既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新的科技，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互联网，因为它就是改变了我们的交通、学习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了互联网，我们可以跟比起以前跟其他人交通的，就是更容易吧。就是现在要是我想要给我的朋友发一个信，我可以就在手机上给他发一个消息。但是以前就是50年前或者100年前，这个是就是不能做到的吧。然后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跟别人交通，就让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有的知识就更多了啊。然后就是说50年前吧，要是你想要搜查什么信息，你可能还要去图书馆，就是找书，然后找就是类似的书，然后自己学习。但是现在要是我想知道什么知识，我可以就是在网上就是查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另外很多其他重要的发明都是用互联网或者在互联网的发明后才能有的，就是比如云计算，然后互联网上的不同平台，就是手机也用互联网，我们就是很多东西都用互联网，就是我学校里的调温度的这些机器都是要连到互联网上才能用的。
我觉得最大的科技发明是电脑。对我来说，我是每天都会用电脑的，就是在学校或者做功课都会用电脑。然后电脑不只是在手机和就是笔记本，也就电脑也是在车里，还有在就是玩游戏电脑也有。所以我觉得电脑没有电脑的话，我们用每天用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没有。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电，因为如果没电，那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时间都用不了，像手机、电脑还有灯。
我觉得这个发明最伟大的发明的话，要看它的对整体世界的重要性。所以说我觉得文字或者纸是最大的发明，但是这个可能不是主持人问的就是所谓的科技发明吧，因为我们平时不会觉得就是文字或者是书写或者是纸是科技。但是我觉得任何发明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以说都是科技吧。因为都是就是自然当中不存在的，然后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算。但如果你看文字的话，这是基本上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最大的一个不同。然后文字也是使得人类可以把知识代代相传，而不是只有父母能够教孩子，然后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传下去，而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人写下来的东西和那时候人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文字应该是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的话，其实我的看法跟 Lucy 差不多。我觉得首先发明嘛，对吧，我觉得其实像阿拉伯数字这个，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发明。首先它因为首先是一个全球通用嘛，对吧，基本上你所有人，你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就是看到阿拉伯数字你都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只不过它在不同的一个语言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个表达。但是呢你像说互联网，对吧，你一个二进制的这么一个算法，它都是就是通过啊，就是零一跟零零一零一嘛，那它也是阿拉伯数字嘛，本质上。所以我觉得啊，那基此理论来说，就是互联网也可以算得上就是啊通过了阿拉伯数字才去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首先阿拉伯数字肯定是要占首功的，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的一个泛用性跟实用性上面，其实它都有涉及到非常广的一个范围。你像说现在各种那种学科呀，什么物理呀、微积分什么的，你都是一个应用到阿拉伯数字，所以说我觉得也算是比较伟大。
我觉得前面嘉宾就是已经说了，就是就是我觉得我同意前面嘉宾的说法嘛，就是有一位嘉宾就是说了文字嘛，就是我同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就是印刷机，我觉得可能就是最重要的科学发明了。因为印刷机就是让像各种书各种知识能让它变得就是也能复制很多遍嘛，能很快的复制，然后这种书这种知识就能很快的传播到世界的各地，就这个就加快了这个知识的传播，加快了我们科学的发展，我们各种文化的发展也被加快了嘛。然后还有一位嘉宾就是说了电嘛，这个我也同意，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录节目这个设备就是用电，没有电我们就根本没有这个广播嘛。然后我们房子什么的，就是像电灯，我们没有电灯，我们晚上的什么看书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这两个发明其中一个。
我同意前面嘉宾的想法。我觉得前面 Lucy 嘉宾他的想法就是说，人类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就不一定是一种机器或者一种科技，也可以算作人类的发明。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理解的是很对的，因为人类创造出来的那都应该属于人类，而且都是一种新的创新。所以呢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文字和阿拉伯数字，我觉得这些一些改变我们人类可以怎么沟通的一些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发明。那我来聊一个就是可能更现代的一个发明吧，就没有那么基础的一个想法，就是人工智能。我知道我们以前聊过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之所以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们人类对机器人和科技和我们自己是怎么思考的，这些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可能都认为就机器人只能干那种不包含就是可能不包含太多技术含量不需要太思考的那些活儿，但是呢就是人工智能它的长处其实就是思考。然后呢这就告诉了我们，就是人类能思考其实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类的一个特征，也不是就是我们能思考其实不是非常特殊，而且机器就是我们只要模拟了这个东西，他们也能就是通过收获的知识来学习而且改变自己。然后呢反而可能是那种我们自己觉得每天不需要那么思考的活儿，比如说可能扔一个球啊，或者做饭，或者看到哪个东西来识别出来这是什么，这些不太需要思考的东西反而在人工智能做出来会难一点。那我觉得就是改变这个我们自己的认知，就是不只是人类可以这样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然后呢就机器也可以学习。那聊到学习，你们觉得就是科技 有怎么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
对，就是刚才你说了就是人工智能吧，我觉得就是最近就是 AI 对学习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有 ChatGPT 和不同的就是人工智能吧，就是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给他说我要什么什么，或者你可以给我说一说关于这个他就会给你说。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是一个高中生吧，然后我可以说就是我学校里大部分的学生都用过 AI 和用过就是 ChatGPT 相似的一些网站和软件。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它对我的学习还是有挺大的帮助的，因为你就是以前要是我想要学什么东西，我要去网上然后收集不同的资料吧，然后就是看不同的视频和找不同的就是讲解吧，就是解题的讲解。但是有了 AI 后，我可以就是直接问他，让他可以帮我。然后有时候有一些老师给的题就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我要是不懂的话，我以前就是必须要等到第二天上学才能问老师，但是现在我就是可以问 AI， 然后让他帮我就是解释一下这个题，然后这个就帮我，就是我觉得对我学习有好处。但是当然 AI 也是有一些负影响吧，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学生会告诉 AI 他们的问题，然后就是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吧。然后另外我还用很多就是在网上的资料吧，就是有 YouTube， 就是视频，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视频，然后我用 YouTube 主要就是来学数学和化学。就是有一个人他在 YouTube 上的名字就是 The Organic Chemistry Tutor，然后我就是看很多他的视频，因为他讲就是他有很多视频，就是有数学、化学、物理什么都有，然后对我来说帮助也很大。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互联网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多资料，就是有很多老师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什么网站，然后上面就是发很多材料，然后你就是我觉得网上就是网络是一个很有用的地方。然后另外呢，我好像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 VR 和 AR 的一个，就是有些学校他们在用 VR 教学生东西，就是你要是学医生的话，你可能就是从 VR 里可以就是你可以用 VR 就是假装你在做手术或者你在做什么就是不同的实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用来学习的一个科技吧。
我也说就是电脑方面的科技在学校，所以我觉得对学习有很多的影响。就我在学校里，我们就每天都会用电脑，然后我也可以用视频来学习。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他都会给每一个lesson 都会录一个小视频，然后他不在学校的话，他也都会放这个视频，然后他也会把所有的课表都放到网上，就是 OneNote 和 Teams 上面，然后我们都可以随便看随便用上面的东西。然后我已经说了，Anna 已经说过，然后很多学生都会用AI， 就是 ChatGPT， 然后我知道很多学生他们都会在英文课上用 AI 去帮他们写作文，但是我们的老师都可以分谁用 AI 写的，然后谁是没有用 AI 写的。然后我
嗯，那我刚才听前面两位嘉宾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我发现你们讲的都是有关电脑的这种就是电子器械的，所以我就想要问问你们两位，除了电脑或者其他电子器械之外，还有什么科技影响了教育呢？
我可以答这个吧，就是除了就是用电脑的吧，书是一个书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就是发明吧，它可以算是一个用来学习的一个帮助你的吧。我也是用很多书，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更用就是电脑上的材料用的更多，比起就是书或者就是其他的纸的资料。
那其实有关于书这方面，其实确实像人类最早用书来进行教育，但是像刚刚说到电脑这方面啊，其实我就想问一下 Anna， 就是你觉得就是因为现在 ChatGPT 这个软件说实话啊，它确实带来很大的便利，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负面作用，就像是有一些学生就是用它来直接把作业复制上去然后直接做完，但是那你觉得这样它算学习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完全算学习吧，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学生没有自己经过这个思考的过程来得到这些结论，他毕竟是用了 AI 来帮他完成这一有一部分的思考和自己写作。那因为时间，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我们回来再聊一聊这个科技对我们学习有什么影响的话题。我觉得科技就是非常就改善了我们人类是怎么学习的，就是一直从文字开始吧，然后呢文字，然后呢书，然后呢印刷，然后呢现在到现在互联网，就是这种东西都帮助知识和人类的思想就传播得很快，然后呢也可以传播得很广，抵达到更多的人，然后呢到现在的网络上，就是也可以不同的人，他们不一定在一起，也可以一起聊天讨论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人类就是进步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或者讨论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学校他们在改成用电脑学习，那你觉得就是你更喜欢用电脑上做作业和学习，或者你还是你更喜欢用就是比如说纸上来做作业做笔记这些的呢？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要看是什么作业或者就是什么门课的作业吧，就是数学和化学和就是物理就是类似的课，我是更喜欢在纸上做题，因为你必须要就是写下，就是解题的时候你必须要用铅笔，就是在纸上写下你的不同的就是写下不同的 parts 对吧。然后化学很多时候你要就是画出一些图片，所以这些课我是更喜欢在纸上，但是要就是需要很多写字的课，就是比如英文课或者历史课，我是更喜欢在电脑上做作业，因为你毕竟就是要用，就是要但是在纸上的话，那你要用你的手写很多，然后你写多了，你的就是写字的 就是也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然后你的手也会很累。然后在电脑上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就是打字，然后你要是打错了一个字，你可以就是退，就是把这个字退，就是 delete 掉，然后你可以继续。所以这个就把它变得更简单。然后就是举个例子吧，我现在在上一个化学课，然后我的老师有时候会让我们做一个网上的功课，然后我就是特别烦做这个网上的功课，因为你要是要输一个化学的一个什么 equation 或者化学的一个就是输什么题的话，你必须要就是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数字你必须要用这个网站的一个特殊键盘来输，然后你就是要写一个，你手写可以写就是3秒钟写完，但是你要在电脑上做你要用就是10秒钟，我觉得就是特别烦。然后你在纸上要是写了什么东西，你还要写完了就是必须要在电脑上又输进去，然后输进去又花时间，我就是觉得很花时间吧。然后去年我上了一个历史课，然后这个历史课就是需要很多很多写字，然后那个时候这个 AP 考试是在纸上，所以考试那天我就是3个小时内我写了好像就是四张 essay， 然后我写完了我的手就是开始痛了，然后我就是写了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那个情况下我就会更喜欢用电脑就是打字，就会让这个你就是写的过程更简单。
对，我跟前面的嘉宾也有一样的想法，我就是我两个都喜欢，但是我要选一个的话，我就会选用纸做作业。我觉得就是英文课主要是英文课，我更喜欢在电脑上打字，因为会更快。但是然后在数学历史课上我就会想用纸，因为我觉得我用纸记笔记的话，我就会更容易记得这些记得他们教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的英文老师今年他就很不喜欢我们在电脑上打字，所以我们所有的文章和练习写文章的东西都要在纸上写，所以我就有点不喜欢他这样做。
我觉得如果我要选个，我会选那个电脑上的作业，因为这样的如果要弄一个答案，可以直接就打进去那里，那不需要自己写出来。然后如果是一个选择题，不需要那我就不需要那圈了一下它，我就直接点一下就行了。
那位Chloe， 我想要问问你，就是我挺好奇，因为你现在还没有上高中嘛，那么你现在的作业大部分是在电脑上做的呢，还是大部分是在纸上做的？
你的作业是在纸上做的还是在电脑上做的？
有些作业我是在纸上做的，有些作业我是在电脑上做的。
哦，好吧，那么我觉得确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近是年龄越大的时候，这个纸上做作业就越来越少，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是所有的作业都是在电脑上做的，除非是在教室里面有时候会在纸上，带回家的话，我是基本上从来不会就是拿一张纸作为作业交给老师的，要么就是课堂作业嘛。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样还是比在纸上做好。总体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写字，因为我写的字特别特别慢。然后如果我写的这个字特别不好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但是我要是要写的好的话，那么我就会特别慢，所以说我就更加喜欢打字，然后我打字也比较快，所以在电脑上做作业的话就会稍微快一点。然后另外当然就是在电脑上做的话，如果查东西什么都会更加方便，如果在纸上做的话，要查的话你还得要一边看纸一边看电脑。 不过我觉得最不好的可能就是要在电脑上面手写字吧，这个不是很常见，但是我前几年有一个老师，他就是上课的时候叫我们必须要写笔记，然后全部都是要在电脑上面用手写，这个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呢，因为我觉得在电脑上用手写字的话又慢又不舒服，还不如就是要么打字要么在纸上写呢。
对对，因为其实电脑上面写确实是，你像说打字这方面手速比较快的人确实能做到就是比手写要快很多的一个速度，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电脑你打字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工整度都是能够保持在那里的嘛，所以就也不会出现说哎呀老是看不懂的这一方面。哎，那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 Lucy， 你不怎么想用书面写的话，是不是也有点原因是因为写的快了会导致说那个字不太工整呢？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嘛，我要写的快的话我的字就特别特别的丑，但是我又稍微有点强迫症，也不是真的强迫症，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字写的好一点，但是这样子的话又是特别慢。
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是呢我小时候你不能说小时候吧，应该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在国内嘛，国内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基本上禁止一切的电子产品入校的，所以说你也不可能出现说有这种电子作业的这个情况嘛，那所有的作业都是一个手写，那然后还有各种的，因为也确实中国那边的作业非常的繁杂，然后加上说上了初中之后每天的卷子呀之类的，当时我的英语老师是要求说把自己错的一些题全部包括选项啊什么的全部给抄上去，抄到一个错题本上面，然后就是写上一些什么反思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一次考试，因为我英语当时不太好，所以他基本上一次考试我可能能抄个三四页吧，那这种情况我觉得特别烦，那我就只能是尽可能的用我最快速度去给它抄完，所以当时我也是基本没有用什么就是那种用心去写直接就是刷刷刷给它写完了，写出来的字呢除了我当时可能过了一周可能还能看得懂，时间久了我也基本上看不懂说我自己写的是什么，反正就跟天书一样所以在纸质这方面来说，其实首先它一个好处说是你不会有各种就是你不用特意去准备一个文件夹去带上，然后装上你那些什么纸质那些考试或者是一些练习之类的因为确实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我的那个文件夹基本上你因为当它数量多了之后呢，它不仅就是比较厚那文件夹可能夹不住，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找那些就是因为你考试的时候你要复习的话，那你找的时候会特别的烦，有时候可能就是要找个半天你才能找得着，所以说在电脑上做的话这个优势是比较大，因为你无论说是你可以搜索还是就是各种寻找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便利吧。然后其实刚刚 Lucy 也说过了，就是这个搜资料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快捷嘛，你就直接切个网站然后在谷歌上面搜各种的你都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说在纸质上边你要搜你可能还得另外去拿，但是你在电脑上面做你可以直接去搜。但是我个人呢其实像是说画画什么的就是那种需要画图的那些作业我觉得是在电脑上面会比较好的，因为你首先你纸质你需要擦，然后如果你橡皮不是那么好擦的不是那么干净的话它那个留痕我觉得就特别难看，而且当你擦多了之后它那个纸就是会变得比较皱，就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接受不了，但是电脑上面就没这个问题，基本上你一擦直接能擦干净，而且像那种各种的改动都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如果是画图的话我真的还是非常喜欢在电脑上面做。但是像我现在因为我物理嘛，物理有很多的公式然后一些符号你要去抄你应该说要去写，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就是会选择说你纸质上面去做，因为确实像刚刚 Anna 也说到了，你可能说你写个符号你就手写你可能只需要一秒钟你就写完了，但是你在电脑上你要找很久你才能 就是找到一个类似的那么一个符号，而且就是有时候看了也很烦。你像说写一个那个除法的一个公式，对吧？那在美国这边是习惯说你上下就是中间有一条横线的，那种就一种分母跟分子那种方法去写。那这种的话你在电脑上面就，因为你很少就是能直接打出来，除非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网站啊，你才能就是直接能打出来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只能用那个斜杠来去代替这个东西，然后看着就特别的烦。再加上说你电脑上面其实你计算是没有说啊你自己手写或者是去拿计算机去算会比较方便的，所以像这种应该说就是需要用到计算的呀套公式的这些题，我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纸质会比较好。
那么我很同意就是 Logan 刚才说的嘛，所以我主要也是我主要是更喜欢就是电脑上打字然后记笔记嘛。但是像 Logan 说了，像数学这种公式这个电脑打字是很难的嘛，像有很多像很多字母很多很多一些 symbol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打不出来的，所以就是在数学这方面上我肯定是要用这个纸来记笔记的。但是就是其他像英文或者像历史这种科技我肯定是会用电脑记笔记的，因为首先更方便嘛，就是像我有用纸的话可能会就是不知道丢掉，然后我不知道这张纸去哪儿。但是在电脑上就是有固定的文件夹嘛，在 Google Docs 上，所以非常就是我能非常容易的找到。然后还有就是我打字就是比较快嘛，就是我打字比自己写手写要快很多，然后我自己手写这个手法也比较乱嘛，所以打字这个也更容易看更好看嘛，所以我主要还是喜欢打字。
我很同意前面嘉宾的说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就是作业啊记笔记啊这些都在纸上做。我觉得所有科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都有时候喜欢画图，比如说数学课上呀、啊、然后呢几何需要画图，然后呢生物课上有时候某些东西也要画图，然后呢历史课上有时候需要画一些地图啊或者一些大概的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科需要画图就是在纸上做确实就是要容易的很多。然后呢我也同意前面嘉宾的说法，就是说有一些需要写的东西就是确实在电脑上你把那个字打出来它可能会就容易一点，然后呢你打多了你手也不会疼，然后呢有时候这样你也可能更容易的就是找到你语法上有什么问题，因为有时候那个你的那个Word 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你这个语法错了或者你哪有什么问题它会直接告诉你的，就这些错误你更容易找到，然后呢也不会出现就是比如说你会把一个单词就是拼写错了或什么的问题，因为你可以就是直接在一个网页上然后呢去查一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用手写出来就这个写字的过程它很有助于就是我的思考的过程，然后呢但是呢我确实觉得就是在电脑上记笔记啊做作业啊也有很多它的好处，比如说就是你可以这个可以保存的很久，如果你记在一张纸上如果这张纸打湿了呀或者你弄丢了呀或者弄烂了或什么的，其实它需要很精细去保护这张纸，如果你这个笔记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电脑上记了这些笔记或者做一些作业，你只需要就是记住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然后呢你保存下来你以后就是都可以找到的。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在电脑上做你也占的空间其实也不大，就是如果你把东西都记在纸上，那你可能会有那你那么多门课可能会就是摞起来很多很多的纸，然后你作业也需要很多纸，然后呢那个就可能非常占空间，然后呢你记笔记的时候你还要带就是不同的笔啊，可能然后呢橡皮擦啊可能圆规啊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这么多纸和这些用品就是学习用品就背在书包里确实也会把书包弄得很沉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你笔记全部在电脑上，那也有好处，就是因为那个电脑它就一件事儿，所以你很轻，然后呢也比较容易随带，然后呢记在电脑上呢也比较容易就是跟其他人分享，你发给别人就是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作业虽然是在纸上做，但是老师我们怎么教呢，就是我们拍一个照，然后呢把它上传到网上，然后呢再交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你在直接在网上做可能就不需要拍照啊，然后再上传啊这类东西，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麻烦，会快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也同意前面嘉宾的观点，就是如果你在电脑上就是这个你做的笔记啊这些作业啊这些也确实不容易搞丢，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很有用的。好，那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现在是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Oh no, I think we just missed the bus.
Really? That's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When is the next one?
Let me check. Ugh, the next bus won't be here for another 25 minutes.
What a pity. I was hoping to get home early and relax a bit.
Yeah, me too. I had a long day at work, and now we're stuck waiting again.
Well, in that case, maybe we should walk to the next stop. Sometimes the buses take forever to show up there.
Hmm, that's not a bad idea. The next stop isn't too far, right?
No, it's about a 10-minute walk, and if we're lucky, maybe we'll catch a different bus there.
True. Plus, at least we'll be doing something instead of just standing here.
Exactly. And if we still miss the bus, there's a convenience store nearby the next stop. We could grab a snack while we wait.
Ooh, now that sounds like a plan. What kind of snacks do they have?
It's a pretty good store. They have fresh sandwiches, instant noodles, and even hot coffee.
Instant noodles? 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I would love a cup of noodles right now.
I knew you'd like that. Plus, a hot snack makes waiting in the cold a little easier.
So true. All right, let's get moving before we change our minds.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段对话来翻译一下。
糟了，我觉得我们刚刚错过了公交车。
真的？这已经是我这周第三次错过了。下一班什么时候来？
我看看。哎，下一班还要等25分钟。
太可惜了，本来还想早点回家的，好好放松一下。
我也是啊，今天工作太累了，现在还得站在这儿等这么久。
那样的话，我们不如走到下一个车站吧，有时候这站的车特别慢。
嗯，这个主意不错，下一个车站离这儿不远吧？
不远，大概走10分钟，而且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在那里赶上别的公交车。
说的对，而且比站在这里干等要好得多。
就是啊，而且如果还是没赶上车，下一个车站旁边有家便利店，我们可以买点吃的等车。
那就这么定了，他们卖什么零食？
挺不错的一家店，有新鲜的三明治、热咖啡，甚至还有泡面。
泡面，这正合我意， 我现在就想吃一碗泡面。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而且天气这么冷，来点热乎的东西会舒服很多。
太有道理了，好吧，我们快走吧，不然又要犹豫了。
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里面一些剧情。就是 What a pity， 真可惜，这个短语表达了对不幸情况的失望或同情，它通常用于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但情况并不十分严重。
A long day， 漫长的一天，这个短话不仅表示有很多时间的一天，还表示疲惫、紧张或困难的一天，人们可能必须处理很多事情。
Take forever， 花很长时间，这句话适用于夸大某事花费的时间太长，这是一种很随意的说法，表示某事进展缓慢且令人沮丧。
Sounds like a plan， 就这么定了，这是同意建议或想法的随意说法，在讨论活动日程安排或决定时，它通常用于日常对话中，在讨论活动日程安排或决定时。
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这句话是强烈强调同意的一种方式，它可能听起来像一个否定句，因为 can't 不能，但实际上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同意。那好，我们的情景美语就到这里，我们再回来聊一聊科技。刚才我们聊了就是这么多科技对我们生活中的影响，来比如说改善，怎么改善我们的学习。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过于的依赖科技？
我觉得我们就是绝对是有一些就是过于依赖科技，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都是在就是我们用科技就是做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就是我起床时，就是因为我的手机上设了一个闹表，就是从我起床到我睡觉，就是几乎每一个事情都是有跟就是跟电子就是电子科技吧有关系。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尤其是小就是四五岁三四岁的小孩，他们就是从小就是有这些科技来长大，可能长到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依赖。因为就是我有时候去餐厅吃饭时，我就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小孩就是坐在桌子上看着 iPad， 然后要是没有 iPad 的话他就不会吃饭。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用就是电子科技吧，是一个就是可能会让这个小孩就是太依赖科技和太依赖就是他的 iPad 上看的这些电影。然后我就是在一个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我会帮就是我会 TA 在一个小孩的课里面，然后这个课里就是这些老师他们最开始就是有一个休息时间时，他们就会让小孩子就是走一走，喝点水，上厕所，就是之类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就是要是在电脑上就是电视上放一个什么视频，就小孩都会就是乖乖的坐在椅子里，然后就不出声音，就是看着他。所以现在就是所有的老师都会就是用视频来让小孩子们就是安静下来。然后这个也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依赖，我们太依赖科技的一个就是可能会说明我们有点太依赖科技，因为就是没有这个小视频的话，他们这些小孩就不知道做什么，就会乱跳，然后就是调皮这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关于大一点的人，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吧，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就是很多人都有一点就是过于依赖吧，就是叫 screen addiction， 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在刷小视频刷好几个小时，然后就是我不能刷小视频，那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是现在我们抖音马上就是我们有一天就是没有了抖音， 抖音就被 ban 了。然后那一天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觉得特别特别伤心，就是我没有抖音了，我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做什么，就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吧，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了小视频，就没有了一个就是 entertainment 吧。然后呢，我就是好像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试验，或者一个就是一个 study， 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用手机和用电脑用了好就是很多，就是很多人他们就会有一个也不是算是病吧，但是可能就是算一个状况，就是叫一个 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 就是你要是没有，就是你虽然没有手机，但是你会以为你听到了你的手机的动的发动，或者你以为你有手机的什么什么就是信息，就是你没有手机的话，你还是会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有时候你就会以为你听到了你的手机的声音。然后这个其实好像就是很多人有，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就是科技，就是电子科技就是用很多。
我觉得我们太过于依赖着就是电脑和这些这个方面的科技了，但是我觉得很多这些科技我们现在都是必须要用，就像冰箱和电脑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是用的，然后我们不用我们就不能跟大家和别人交流或者上学和工作这样。然后但是我听到了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就是有人说他们都会每一年都会一天可以上网，然后他们就在农村里生活。我不知道是真的不是但是我也听到了这个。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是需要用的，就像AI 这些东西我因为它就是几年前才开始给大家用的，但是之前我觉得我们就是不需要用，但是对，就是很依赖。
我觉得有时候人类会太依赖科技了，比如我的妈妈她就有一个特斯拉，是你她那个特斯拉她有那可以她可以自己开，然后很多次我的妈妈她都会让特斯拉自己开，那都不看那个路上有什么，玩游戏或者睡觉。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前面说话的嘉宾嘛，就是你们都提到就是我们很依赖科技嘛，但是我想问你们，就是你觉得这个我们这样依赖科技这是一件坏事吗？
我可以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就是有帮助，然后也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吧。就是我们现在用电脑用的手机，它很多的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可以跟别人交通，然后就是现在的 AI 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问我们是不是太依赖它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确实是太依赖它。然后就是这个太依赖有时候会有负面作用，就是刚才我说的只是 addiction， 就是要是你没有手机的话，你就觉得我没有我的一个就是我没有我的手了，或者我就是我不能没有拿着手机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我也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科技它发明来就是用来改变就我们的生活的，所以有一定的依赖是就可以算是正常的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既然就这么多地方都需要依靠科技，就是有时候这个想法就是还是比较吓人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停电了呀，或者停网了，那有些人就是很多事都干不了了，比如说就是你作业也做不了了呀，然后呢你可能想去查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做饭你想查一查就是这个东西要比如说要放在烤箱里烤多久，或者这个温度在摄氏度或华氏度里面就是怎么去变，然后呢停 停电了，就是有些烤箱啊、微波炉啊这些东西，就是你有可能也用不了。所以呢，我觉得就这些迹象，就是也表明就是我们还是可能过多依赖了科技吧。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依赖科技，是让我们生活更简单。但是我几天前就看到了，我们用就是 AI 对我们的和科技，是对我们的environment 很坏的。
那好，那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吧，就是假设你可以时间穿越，那你最想带着哪个技术穿越到哪个时代呢？
我没有一个就是确没有一个就是 exact 的时代，但是我会带一个冰箱，就是不是一个电子就是用的冰箱，这是一个 cooler 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到就是一千或者就是几百年前吧，就是没有冰箱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要是我带了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什么食物都是不能，就是你没有可以冰冻的食物，就是你有肉的话你不能吃完这个肉，那你这个肉就坏掉了。所以我觉得要是我可以带一个冰箱回去，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然后我带给他们，那他们可能就可以想到就是做冰箱的方法吧，或者我也没有太想过，但是我就是想我带手机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电，所以手机对我没有什么用处。我也可以带就是照相机，但是照相机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就是对生活的帮助。所以我要是就是回到就是很久以前，就是就是很对，就是很久以前，就是几百年前，那我可能会带一个对生存有帮助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要带一个东西，穿时的话，我会带就是怎么弄电，因为就是因为我带电的话，我就会变得很有名，然后。像现在我们都会学到谁是造的什么灯泡和很多的很有名的东西，然后我带回去带灯泡或者电的话，我就会被很多人知道，然后有很多的钱和这样东西。
其实我还是不会带一个东西到那以前，因为。就是如果我带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都那些这个世界的东西都是很那厉害的，然后那以前那些人他们都没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如果我带了个这些东西，那我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女巫，那就把我杀了。
我觉得我应该会带照相机，然后回到古代的任何就是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嘛。我本来会说像手机这种，但是我觉得像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有一点就是回答的话就是有一点赖皮嘛。你带一个像手机高科技，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换一种稍微没那么厉害的工具带回去吧，就像一个照相机。照相机的话我为什么要带回去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记录下来古代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可以把它带回到现在，然后我们就知道比如说古人长什么样呀，或者古代那种传说的七个这种古代建筑现在只剩下一个了，好像剩下六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不需要所有东西都看着一些画的不怎么样的油画来猜这些以前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而且我还可以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官员去拍一些东西，然后给那些国王看，然后我可能就会得到很多钱。
对，我也是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想法吧，就是早点把这个造纸术还有活字印刷术的这个这个技术啊带回去比较早的这么一个朝代，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啊较为完善的一个文字记载啊之类的。然后像比如说三国时期诸葛亮那个木牛流马他就可以传下来，反正就是各种一些当时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啊技术啊之类的，就是能够让他们保存的比较完善然后传下去啊。当然啊，像刚刚 Lucy 说的这个关于照相机，其实我也是比较想带回去的，主要是因为想去明朝然后看一下这个朱元璋他的这个脸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一个芒果一样，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后世人去故意就是那些就是恶搞啊，或者是就是想败坏他的名声的人画出来的，反正就是比较好奇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传说当中的那个斜拔子脸啊。但当然啊，就是关于这个技术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有看到过就是类似一些东西啊，因为现在就是技术比较发达，那像说互联网对吧，把互联网再去古代，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这个品德，我讲真的，你像说屈原是吧，如果说能把微博带回去对吧，那屈原可能哪天点开微博哪天可能就是端午节了。
嗯，我觉得还是就是什么都别带回去，就是让这个历史还是原来的样子发展啊。因为像如果像你带一个现代的科技回去，就是就是蝴蝶效应嘛，你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像你把像枪带回去，可能会就这样，就人们就开始互相残杀，然后就是发生大战了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保持就是这个保持就是过去还是过去嘛，就保持过去的原样，就是什么都别带回去，挺好的。
我比较同意 Thomas 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带任何东西回去改变历史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们又不一定知道就是会把历史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带一个乐器吧，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就是之前没有这个乐器的时代，或者没有就是制造没有音乐或者什么的时代，然后呢就是来比如说来给古代的这些人来分享一下音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然后呢应该也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副作用或什么吧。那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呢下周星期六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